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7年9月8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墨西哥昨天晚上发生的八级强烈地震在当地引发小幅海啸波，但没有在太平洋对岸亚洲各沿岸国家引发连锁海啸灾害。但是菲律宾、日本等国都表示要加强海岸观察以及防止海啸威胁。墨西哥强地震造成了至少五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稍早打电话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朝鲜核威胁议题。此前，习近平已经分别打电话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行了讨论。根据中国官方媒体说，习近平今天敦促法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起积极作用，推动和平解决朝鲜危机。中国低调举办仪式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活动以论坛形式在北京举行，取名为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畅谈有关负责中方谈判工作的时任总理周恩来往事论坛。中国加强网络言论控制，严扩至微信群聊平台。新的规定不仅严格实行实名制把关，群聊群主必须为群言负责。新规定还要求以不同的方式，包括舆论监督、社会评议、投诉举报等形式，保证微信群聊维稳。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高志胜的妻子耿和证实，从陕西榆林农村老家失踪20多天的高志胜已经被当局押送回到北京。此外，并无高志胜的进一步消息，在美国关注人士担心他到了北京以后再次遭受酷刑。
法国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播报，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墨西哥昨天晚上发生的八级强烈地震在当地引发小幅的海啸波，但是没有在太平洋对岸亚洲各沿岸国家引发连锁的海啸灾害。但是菲律宾、日本等国都表示要加强海岸观察以及防止海啸威胁。墨西哥强地震造成了至少五人死亡。据路透社引述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报告说，墨西哥南部海岸星期四当地的晚上时间发生的 8.1 级地震至少导致五人死亡，引发小幅海啸波并摧毁了部分建筑物。这一次地震明显要强于1985年的那一次墨西哥城大地震，当时的地震毁掉了该城市的大片建筑物，导致数千人死亡，但是起初的报告的伤亡数量也很有限。昨天晚上的地震震中位于恰帕斯州镇西南87公里，深度为43英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警告，这一次地震在墨西哥可能在3个小时内引发大规模的危险的海啸波浪。不过当地报告墨西哥还没有出现海啸，浪头据报不到1米。根据美国的海啸预警系统，美属萨摩亚和夏威夷也没有出现海啸威胁。而远在14000公里之外的菲律宾国家灾难机构将本国整个东海岸列为警戒的状态，目前没有强制撤离命令，但是民众被告知要密切关注紧急广播的通知。据日本方面报告，日本也加强观察墨西哥地震引发海啸的危险，但至此没有强浪甚至海啸威胁报告。世界顶级时尚品牌 CD 创始人伊夫·圣罗朗的生前伴侣皮埃尔·贝尔热9月8日病逝了，享年86岁。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向贝尔热致敬，并赞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贝尔热圣罗兰基金会、马里雷尔花园基金会周五宣布，贝尔热因病9月8日早晨5点39分在普罗旺斯三黑密的家中去世，享年86岁。 基金会对此表示悲哀。贝尔热与圣罗朗一起首创圣罗朗时尚品牌后，贝尔热在随后的40年里指导该品牌的运作。贝尔热是法国世界报监督委员会的主席，收藏家企业家贝尔热也是位同性恋活动家，他支持法国前社会党总统密特朗。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向贝尔热致敬，他说贝尔热是位好朋友。雅克朗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贝尔热是位具有慧眼的收藏家、慈善家、智慧的企业家，他热爱文化，富有激情。贝尔热体现了人道主义，体现了把生命放在首位的价值。2017年3月，贝尔热与美国园艺家考克斯结婚。
失踪20多天的高志胜已经被押送回北京，在美国的关注人士担心他再次遭受酷刑。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高志胜的妻子耿和证实，从陕西榆林农村老家失踪20多天的高志胜已经被当局押送到北京。耿和7日在推特上披露，6日他给榆林老家高志胜的大哥高志毅打电话，问高志胜有没有新的消息。大哥说，消息有了，政府我找上了，就说是把他带回北京了，是头两天的情况。另据消息称，山西民主人士邵仲国、李发旺因高志胜失踪期间在网上寻找高志胜而被当局拘押。维权律师高志胜自从新疆沙雅监狱出狱后，三年来被中共当局软禁在陕西榆林农村他大哥家的窑洞里。8月13日早晨，家人发现高志胜失踪，海内外高志胜的关注者强烈要求中共政府公布高志胜的下落。20多天后，家人被告知高志胜已押送到北京。分析人士认为，高志胜失踪和被押送北京，相信是与高志胜在老家被软禁期间继续写书和发表文章揭露中共的恶行有关。当局再次让高志胜失踪，是在中共19大召开前要高志胜晋升。在旧金山，高志胜一家的友人和高志胜的关注者担心高志胜被押送北京后再次遭受酷刑，他们要求当局公布高志胜到北京后人在何处，允许高志胜与家人通信，让家人和关注者知道他是否遭受酷刑。
台湾政治大学修改了校歌，删除了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等字眼。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前身是国民党党校的国立政治大学，昨天在台北的校务会议中通过修改自1940年起传唱近90年的校歌，删除了无党、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等歌词，改成了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政治大学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常会在1927年通过设立的中央党务学校，后来改为中央政治学校，1947年改组为国立政治大学。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国立政治大学于1954年在台湾复校，是台湾地区评价很高的国立大学。政大校歌创作于1940年，由作曲家李抱辰谱曲，教育长陈果夫填词。因为当中有无党等字眼，学生社团政大野火阵线不断抗议并霸唱党歌，政大因此组成了检讨现行校歌委员会，表示未来将新旧并陈，让具有不同时代背景的校歌持续传唱。但有的修改引发争议，比如实践三民主义为无党的使命，改为实践民主法治是我们的使命；建设中华民国是无党的责任，改为维护自由人权是我们的责任。有政大校友质疑，同时拿掉中华民国和三民主义是否代表另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校方解释，开会时有代表认为，将中华民国删除恐怕引起误解，涉及意识形态，建议将无党改为我们就可以了。但最后经表决，赞成27票，反对30票。也有代表指出，新歌词改为维护自由人权是普世不变的价值，本来就是为了不涉及任何意识形态，让各种肤色、人种、国籍的政大人都愿意开口唱校歌。最后表决54票赞成、4票反对，确定修改歌词。此外，昨天的校务会议也通过校园内两座蒋介石铜像将迁移其中的一座，至于是哪一座以及迁移的时程，留待下次校务会议讨论。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低调举办仪式，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活动以论坛形式在北京举行，取名为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畅谈有关负责中方谈判工作的时任总理周恩来往事论坛。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相隔10年，中国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中国于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仪式。2012年，因中国方面反对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仪式在举办前不久取消。此次纪念仪式是近10年来首次举办，表现了中国有意改善日中关系。2017年9月7日，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了应中日友协邀请来华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纪念招待会的日本前外相田中角荣之女田中真纪子及丈夫前防卫大臣田中直纪。王毅说，45年前田中首相做出重要政治决断，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中日交往历史新篇章。我们敬佩田中首相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缅怀他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希望现在日本的当政者不忘老一辈的初心，奉行更加积极的对华政策，以实际行动切实改善中日关系。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平衡中美贸易之际，中国海关总署今天报告8月份中国进出口一系列的数据，中国出口年比增长明显出现了下滑，但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增加 4.2%。 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报道。
据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发布统计，八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2.4亿兆元，年增10.1%，其中进口年增5.5%，比上月年增7.2%有明显下滑，为今年2月份以来出口的最低增长。进口年增13.3%，比7月份的11%有所提高，总体贸易顺差缩小14%。对美贸易8月份出口年增8.4%，为392亿美元，进口年比增加18%，但数额仅为129.8亿美元，导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8月份继续增大4.2%，达到262.3亿美元，中国仍是美国外贸逆差第一国家。中国海关总署在公布数据时没有就此作出置评。针对中国对美贸易，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8月中旬下令批准对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贸易政策是否损害美国利益展开调查。这一调查与其此前批准的多项调查，尤其是对中国在钢材、铝合金产品的出口政策调查一样，有可能最终导致美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据澳盛银行分析师王白帝认为，美中贸易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在长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造成影响，但他同时也否认两国发生贸易战的可能。据中国海关数据，1到8月份，欧盟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总值2.7亿兆元，年增16.1%，美国、东盟国家及日本位列第二至第三贸易国地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稍早打电话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朝鲜核威胁议题。此前习近平已经分别打电话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行讨论。根据中国官方的媒体说，习近平今天敦促法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起积极作用，推动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据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早上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朝鲜核威胁磋商。欧洲联盟昨天达成协议，全体成员27国一致赞成加强制裁朝鲜核威胁。欧盟的制裁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之外单方面的制裁。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在电话中指出，中国希望法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平息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起建设性作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爱海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面积与法国国土相当、最高风力超过300公里每小时的大西洋史上最强飓风艾尔玛目前正在加勒比海北部地区肆虐。在周三，飓风风眼横扫过法属安德烈斯群岛，造成相关地区共计14人死亡及难以估计的巨大财务损失之后，周四进入英属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向古巴及美国佛罗里达州行进，预期将于周末登陆美国佛罗里达。整个加勒比海地区都在飓风到来之前紧急疏散居民，而飓风直接对所在地区造成经济影响。据英国巴克莱银行预估，最坏情况下，这场风暴将给保险业带来1300亿美元的损失。法国国有再保险公司周五也表示，艾尔玛飓风对法属安德烈斯群岛带来的经济损失将超过2亿欧元。据法国气象局表示，阿尔玛飓风是同规模飓风中目前记录到最为持久的一个，连续33小时维持在第五飓风标准，即每小时超过251公里以上，为北大西洋和东太平洋地区飓风的最高强度。周三，位于加勒比海的法属安德烈斯群岛两座小岛圣马丁岛和圣巴特勒米岛未处飓风经过的路径，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损失。岛上断水断电，街道被淹，船只被摧为碎片，大量的房屋及医院的房顶被掀翻。飓风经过两岛时的最强风力达到360公里每小时。据法国总理菲利普周四表示，飓风一共造成了4人死亡，50多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相关的数据肯定将随着救援的行动而做出调整。据法国负责海外省事务的国务秘书吉伯说，在法属圣马丁岛几乎 95% 的建筑在飓风中受损。在圣马丁岛的荷兰属地，据荷兰内政部统计，飓风造成了1人死亡和多人受伤，财产和物质损失极为严重。飓风也导致了美国所属的圣女岛4人死亡，波多黎各3人死亡。周四，法国总统马克龙、总理菲利普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就灾区实施人道救援举行会谈。据法国电力公司表示，恢复当地的供电可能需要几个星期乃至数月的时间。飓风在周四抵达海地之前，以285公里的时速横扫过多米尼加共和国，当地紧急疏散19000居民，2135个房屋遭遇水淹。为预防起见，政府预先断电。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飓风将会以保持在五级飓风的风力横扫加勒比海最贫穷的国家海地北部，到周五至周六清晨登陆美国佛罗里达之后，进入到美国佐治亚州及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据美国飓风监测中心表示，预期阿尔玛飓风周五将会以260公里每小时的风速登陆佛罗里达州第二大城市迈阿密。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随着飓风阿尔玛的来临，该地已经在7号进行了有史以来当地最大的撤离行动，波及到65万人。飓风对佛罗里达州最直接的冲击是扰乱了整个市场，小到船只，大到保险和天然气都受到影响。据英国巴克莱银行预估，最坏情况下，该飓风将会给保险业带来1300亿美元的损失。另一家美国灾害评估恩吉研究公司的预期，飓风将会对美国及加勒比海地区造成损失约1200亿美元。在法国，据法国国有再保险公司 CCR 总裁周五表示，阿尔玛飓风对法属安德烈斯群岛带来的经济损失预期将超过2亿欧元。该公司总裁拉比罗伊向 C News 电视新闻表示，一般飓风对群岛造成的损失在1亿到2亿欧元左右。鉴于阿尔玛飓风的超级猛烈，因而预期损失将会超出这一数字。他同时也表示，目前尚难提出损失的确切数额。阿尔玛飓风对保险业造成损失最大的应该是在佛罗里达州地区，那里有将近1000亿欧元的保额，预期该数字也将是损失保险的数额。 据报道，法国政府拥有 CCS 再保险公司 100% 的股权，负责对各种自然灾害，同时也包括恐怖袭击等非自然灾害的保险理赔工作。拉比罗伊表示，公司具有充足的应险资金，自周五开始就可以接受受灾登记，预期对灾民的赔付重建将会在2到3个月内完成。在多国紧急应对阿尔玛飓风的同时，其他两个飓风又即将到来。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期，名为罗斯的飓风预期在周五至周六将抵达圣马丁岛西北300公里，预期为强度165公里每小时的二级飓风。第三个飓风名为卡提亚飓风，则威胁到大西洋墨西哥沿岸，可能会波及该国居民约100万的维拉克鲁斯州地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艾玛飓风横行加勒比海，造成惨重损失的消息成为9月8日星期五出版的《费加罗报》、《人道报》和《十字架报》头版关注的焦点。另外两份日报《解放报》和《回声报》聚焦的话题分别围绕法国极右翼政党在大选中严重受挫之后出现四分五裂、政治气氛沉重的局面，以及法国房地产市场表现良好、各大城市房价呈回升趋势的消息展开。今天各报没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艾玛飓风肆虐加勒比海，导致上百万人口遭遇风灾。费加罗报报道指出，艾玛飓风在法属圣马丁岛和圣巴特勒米岛造成的损失最为沉重。飓风导致当地断水断电，岛上 95% 的设施遭到毁坏。国际红十字会披露的数字显示，受飓风影响，目前已有120万人口的生活秩序被打乱。该报刊出气候学专家的观点，对气温升高与飓风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气候学专家指出，气温每增加一度都会给飓风带来更大的能量。虽然现在尚无法就气候转暖与飓风形成的关系下最后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海洋水温在飓风风力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科学家让·茹泽尔指出，科学家们早在1990年提出的第一份气候变化报告时，就已针对气候转暖带来的威胁提出过警告，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不利于全球在控制气候转暖方面所做努力。气温增长 1.5 度的现实已经改变了世界，可以想见如果再增加3至4度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人道报发表社评指出，艾玛飓风是大西洋迄今为止最强的飓风，其猛烈程度空前，持续时间最长，造成的损失也正在打破记录。它正在逼近海地、古巴和美国，国际社会应该共同携手帮助灾民。国际社会应该广泛动员，重视飓风形成的原因，因为科学家们认为，气候转暖虽然并不是造成这些风暴的直接原因，却起到了加剧风暴力度的作用。艾玛飓风只是同类灾难的前奏，此类灾难每年都会造成2600万人口陷于贫困。根据联合国的预测，至2050年，气候变化将导致全球2亿5000万人口背井离乡。十字架报也发表社评指出，在谈到加勒比海两个法属岛屿遭遇艾玛飓风重创的消息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十分正确地指出，遭遇重创的是整个法国。在多数法国人的心中，圣马丁岛和圣巴特勒米岛一贯被视为度假胜地，但这片土地为法国领土，那里的民众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应该向他们伸出援手。经济回声报在报道艾玛飓风的相关消息时，突出了对法国政府推出救助计划的报道。报道指出，圣马丁岛和圣巴特勒米岛遭遇重创之后，这两个岛屿的重建需要时间。全法国动员了起来，军方已派出2艘护卫舰、4架直升机运送救援物资，另有7艘民用船只参与。 400多名消防人员及150多名救援人员也纷纷赶往灾区。法国总统马克龙准备近期前往视察。回声报在社评中指出，法国总统打算在今年12月12日邀请多国领导人前来巴黎聚会，重启各国在生态领域的合作。继艾玛和哈维飓风后，各方对特朗普重返巴黎气候协议寄予一丝希望。面对气候威胁，各国领导人应该像结成反恐同盟一样团结一致，为保持一个可以生存的世界共同努力。艾玛飓风应该改变我们的世界观。解放报则报道指出，艾玛飓风至少已在两个法属岛屿造成五人死亡，50多人受伤，当地建筑严重受损，通信联络被切断，水源遭到污染。该报提出，面对这样的重创，重建工作将如何启动，从何处着手的提问。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沈怡主持的上海视窗。
9月6日，人权观察发布报告，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削弱联合国人权机制。面对中国企图限制中国有关的人权团体以及维权人士进入联合国的行为，联合国相关机构应予抵制。这一报告对55人进行的访谈，受访者均对中国与联合国的人权机制互动有直接了解，包括20名联合国官员与专家、15名外交官和20名公民社会的代表，提供了这一议题的不少细节。该报告题为《国际倡议的代价：中国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干预》，全文122页，详尽说明了中国如何骚扰民间维权人士，尤其来自中国者为甚。中国官员经常违反联合国规则，对参会的维权人士进行拍照录像，并限制中国大陆维权人士前往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国还利用其在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地位，阻挠对中国政府持批判态度的非政府组织获得联合国认证，同时尝试并成功的竟将已获证的获认证的维权人士列入黑名单，阻止其出席联合国的相关活动。该报告还指责中国官员有时候骚扰联合国工作人员、条约机构专家和专注于人权议题的独立专家。一位专家告诉人权观察，整个联合国机构都试图为公民社会创造空间，而中国的机器却背道而驰，想方设法缩小非政府组织的空间。中国大幅限制联合国专家赴中国访问，施压联合国将可能批评中国的专家排除在委员会之外，而且很少对联合国机构提出的问题给予实质性的答复。例如，中国当局在2013年逮捕了维权人士乔顺利，因为他要求北京起草联合国人权审议报告之前应征询公民社会意见，并试图前往联合国在日内瓦的分部参加人权培训活动。乔顺利在看守所重病去世之后，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于2014年3月强行质疑并阻止了人权理事会主席应非政府组织要求进行默哀的决定。此外，联合国高层官员包括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人权事务高级官员侯赛因经常强调联合国支持并依赖独立的公民社会获取信息和分析。有时候联合官员会抵制中国的压力，或在工作上无视来自中国的影响。2017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日内瓦，并在万国宫发表演讲。联合官员十分异常地要求近3000名工作人员提早下班，并禁止非政府组织出席听讲。几天之前，4名联合国人权专家督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江天勇。他们认为江天勇在上个月的庭审中称自己试图推翻中国的政治制度，属于被迫认罪。这4名专家分别是联合国极度贫困与人权特别专员阿尔斯顿教授、人权捍卫者特别专员米歇尔·福斯特、援乐自由特别专员大卫·凯伊以及任意羁押工作组专家。他们联合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应立即释放江天勇，尊重江天勇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作为律师继续开展维权工作的权利。江天勇于2016年11月失踪6个多月之后，他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联合国的4位专家说，江天勇被关在一个未知地点至少长达9个月，并且无法与自己的家人和选择的律师进行见面。今年8月22日，江天勇的案件在查 长沙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在官方公布的庭审片段中，江天勇认罪，说自己在境外参加研讨班，影响产生了推翻中国政治制度的想法。四位联合国人权专家说，案件的审理没有向公众开放，认罪在电视和法院的微博上直播，而江天勇的律师从江天勇失踪之后就无法见到自己的当事人。他们还说，中国当局给江天勇的罪名显然包括与外国实体，可能包括与联合国机构和媒体的交流。对此，人权观察执行理事长肯尼斯·罗斯认为，中国持续在人权议题上与联合国互动，但其目的通常是压抑和压制批评意见，阻断与中国有关的维权人士参与联合国机制的机会。中国不是唯一在联合国行为不佳的国家，但它拥有安理会常务理事会的席次以及全球的影响力，又在国内激烈打压公民社会，使它成为威胁联合国人权机制健全性的坏榜样。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太平洋沿岸国家警惕墨西哥强震引发大海啸，联合国关注阿尔玛飓风对美洲及加勒比海灾情威胁，世界顶级品牌创始人伊夫圣罗朗生前伴侣贝尔热病逝，习近平与马克龙通电话就朝核威胁促法国起建设性作用，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平衡中美贸易之际，中国报告八月份外贸严重下滑，对美贸易顺差继续加大，中国举办仪式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强化45周年，张扬受查，苗华接替出任中国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十九大前实名连坐严控，微信群主要对群言负责。十九大之前，中共主动出击，向外展示西藏最新的建设成就。失踪20多天的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已经被押送北京，关注人士担心他再次遭受酷刑。台湾政治大学修改校歌，删除三民主义中华民国字眼。内地生撕港独标语团体闯入中大辱骂学生，中共官媒叫好。香港立场亲中的教育局副局长张子自杀，有人贴标语恭喜。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艾米主持的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行周四抵达雅典，对希腊展开上任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在28小时安排密集的行程中，马克龙要和希腊的总理齐普拉斯和希腊总统举行会谈，发表演讲，并签署一系列的经济合作协议。在周四晚间的演讲中，值得关注的是，马克龙再次强调他在竞选期间曾经誓言要重建欧洲的雄心和计划。陪同马克龙出访的有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还有40多名法国大企业的老板。在周四下午和齐普拉斯会谈后，马克龙选择了在雅典卫城下具有象征意义的普尼克斯山，而不是到希腊的议会发表演讲。普尼克斯山是古代雅典城邦公民议会聚会的地点，小山上摆放着一块巨石平台，这是演讲者所站的平台。过去希腊人民在此讨论，而不是强制性的颁布法律，因此这个地方也被认为是欧洲民主的诞生地。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同时希腊也是饱受债务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因此在演讲中，马克龙就表示他选择希腊作为首个国事访问出访国绝非是偶然的，而正是在这个具有双重象征意义的地方，他要重启欧洲民主的建设。马克龙呼吁对欧元区进行有野心的改革，在欧元区成员国之间建立起更加有力的合作和团结，并且结束欧盟内部的某种形式上的内战。正如爱丽舍宫的一个顾问所说，雅典是欧洲共同经历的危机的象征之地，因此也可以是一个重生之地。从某种意义上看，希腊之行对马克龙十分的重要，因为他曾多次强调也将欧洲建设当成是自己5年总统任期的重点之一。马克龙在周四晚间的演讲中充满激情地表示，我们对民主有何作为，对主权又有何作为呢？今天主权、民主和信心都处于危机中，因此 他表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找到重建欧洲的力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对过去几年的作为进行毫无保留的具有批评精神的检讨。对此马克龙举例说，有人试图让大家相信在雅典生活和在柏林生活是一样的，但这并不是真的，付出代价的是希腊的人民。路透社报道说，周四下午在和齐普拉斯进行会谈后，马克龙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就已经展示出了他要重塑欧元区的决心。曾经拥有银行家身份，也有过法国财政部长经验的马克龙，在雅典再次表示，他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欧元区预算机构，而这个机构将拥有一个金融部长和民主的监控机制。路透社指出，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马克龙就必须说服欧洲经济的领头军德国的领导人。目前德国方面在此领域的建议和马克龙的野心上还有一些距离，但是马克龙要和德国领导人共同协商，在今年年底前共同撰写出欧洲改革的路线图。报道指出，在和齐普拉斯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这两位年轻的欧洲国家领导人都表达出了他们对欧洲未来建设的雄心。有评论指，今年43岁的齐普拉斯于2015年上台，他稍微比马克龙多一些政治上的经验。两位领导人都代表着欧洲新一代的领导人，年轻又充满活力。在记者招待会上，齐普拉斯用法语说，他希望可以重新改善欧洲的形象，而马克龙则回答表示，欧洲必须走出过去十年来停滞不前的局面。那么，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世界宏观经济局势出现的新局面，重塑欧洲，让欧洲更加强大，的确关注到欧洲的前景。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马克龙在演讲中就问道，我们是否要害怕极端的野心？我们是否害怕欧洲的野心？反过来讲，如果不冲破恐惧之心，就不会有结果。为这个有点疯狂的让欧洲更强大的重建计划，马克龙也在雅典未成前的演讲中给出了一个改革性的大纲，其中就包括他多次讲过的建立欧元区的预算和金融部，以及欧元区议会的建议。在政治方面，他也希望2018年第一个季度就让那些希望加入的欧盟国家就欧洲改革展开公民民主公约的程序，同时对欧盟机构进行改革，也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等等。马克龙也在此表示，希望在2018年希腊的债务计划结束后，减轻该国的债务压力，因此他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朝这个方面做出一些姿态。马克龙的这一系列振兴欧洲计划的实施，自然是在受到德国鼎力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从目前的局势看，德国总理默克尔和马克龙的意见基本一致，但是现在离德国大选还有不到三周的时间，因此德国总理默克尔能否连选连任，自然也关注到马克龙倡导的强大欧洲前景的实施情况。以上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环境与发展。
听众朋友，就在中国政府推动一带一路发展计划，意图消费国内多余产能，维持中国经济增长之际，就在美欧等西方国家政府对中国的将近 7% 的经济增长不乏嫉妒的同时，西方舆论越来越关注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是否可相容的问题，担忧地球有限的资源是否能够承担全球经济的无限制的增长，也就是说，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是否真的有可能持续。于是经济反增长 décroissance 这一最早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概念，近期频频出现在公众舆论平台上。原先被认为是极端消极无政府主义者口号的反增长正在获得主流舆论的接受。今年5月法国总统大选期间，反增长的概念就曾经引发激烈的讨论。必须指出的是，曾经是法国 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目前是欧盟经济事务专员的米歇尔·萨班，今年一月就曾经向媒体表示，在今天的社会，追求 3% 或者 2% 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即使达到了类似的增长率，也不一定会带来就业，况且这么高的增长率很可能是在不尊重地球环境的条件下获得的。这就说明今天在西方社会，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硬道理。虽然人家对 décroissance 反增长或者合适的经济增长这一词语所下的定义不一定相同。说到反增长这一词语的来源，上个世纪70年代，确切地说是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布了一份名为《停止经济增长》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了 décroissance 这一概念。当初这一词的意义更加接近于零增长，是为了警告应该有节制的发展经济，这是对消费社会敲响的第一次警钟。而今天这一概念的含义同40年前有所不同。对法国原材料问题专家 Pierre Birouix来说，不应该从字面上去理解反增长，因为它并不是增长的反面，而是有意识的减低能源原材料的消费，减低垃圾的生产。对他来说，所谓可持续增长，事实上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增长就意味着不断的消费新的能源与原材料，倘若继续追求经济增长的话，那就不可能持续发展。他还认为可持续发展如同循环经济等概念一样，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并没有现实意义。对巴黎索尔本大学哲学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奥利维雷来说，反增长并不意味着倒退或者萎缩，而是与现有的一味追求生产与消费的社会经济体制以及意识形态的决裂。法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Serge Arroches几年前就向媒体表示，所有政府领导追求的都是经济增长，西方政府首脑梦寐以求的是 3% 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倘若在25年内维持 3% 的增长率的话，那么地球的资源将被消费殆尽。综上所述，至少在法国，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增长对社会以及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且类似的观点在欧美许多国家都引发共鸣。法国《世界报》去年引述一项欧盟的民调结果显示，无论是在法国、西班牙还是在德国、意大利，受访者都认为最接近理想社会的就应该是一个经济反增长的社会。如果说在西方，反增长的概念正在逐渐被舆论所接受的话，在全球经济增长龙头国家的中国，类似的观点不仅很难被人接受，而且往往还不能自由地表达。曾经因坚决反对核能而在环保领域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国民间环保人士吴辉，也同样提倡反增长。在他看来，反增长与负增长同出一辙，不过他所提出的负增长与以上法国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今天本台就经济增长以及转基因植物等议题对他的专访。我看到网络上经常把您介绍为是一个环保学者，能不能系统的阐述一下您的环保观点？
我不算是环保学者，我应该是叫能源战略，就是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学者。但是我的贡献在于太阳能。太阳能的话，它的最佳的利用是绿色植物，就一般的人是没有看到这一点的啊，就以为去搞光伏发电能够解决这个能源的问题。但事实上，绿色植物的这个对于太阳能的利用效率比光伏发电要高很多。在那个阴暗的那些角度里面，绿色植物是可以工作的，在光伏发电它是无法工作的，阴天它是无法工作的，是吧？这绿色植物的效率高。另外一个，绿色植物它呢，所固定的太阳能它是养育生命，是从身体里边走的。
您是说应该从目前的这个工业文明再转向农业文明？再回到以前的那种日出而作的那种，
而作日落而息，你电灯啥都不要，那个能源消耗是极低的，对不对？
但是您这个提议，
你只能够往那个方向去走。
您这个提议的话，可能有很少人会响应。
不是会响应的问题，但是你当你找不到出路的话，那你不响应的话，那也没办法。 叫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没有能源了，工业文明没有能源了，没有这个煤炭了，你还是可以有正常的饮食和睡眠，还可以温饱，只是不需要去搞汽车啊、飞机，是吧？不需要去过那么奢侈的生活，那有什么要紧的？你的孩子还是可以健康的成长，家人还可以和你在一起，是不是？但你走到工业文明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孩子根本就适应不了。所以要想活下去，你只能够顺应自然。你不情愿接受那也可以啊，那你就住在城市里面了，是不是啊？啊，那城市一旦断水断电的话，饿上六七天你肯定也受不了。那些在农村的人，他们就能够活下去。到了那个时候，自然就会有一个自然的选择。
不过现在不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如果按照绝大多数人的选择的话，那还要我们干什么呢？
行，您这还是比较
我们的
独特的解。
可以，对，这个意义就是把这些方向给大家指出来，是吧？你可以选择啊，你可以往城市走，你看你能走多远。
您原来是研究是学农业的啊，那么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个转基因植物的那个发展呢？
转基因的话，它会导致这个植物种子的高度的集中，另外它不能够自然的传承。这样的话，它会导致它的生态的稳定性降低。你比如说那个猴子的食物，它是自然就有，是吧？只要这个树森林在存在，森林就会自动的繁衍。你把猴子的这个食物全部都转基因的话，那如果人类哪一天不给它去转基因，那猴子都得饿死，是吧？它降低了，它就那个降低了这种生态安全性。就事论事，你这个种子高度集中就降低了生态安全性，另外还有它的物理毒性。你那个变态蛋白质，它是不是对身体有毒，是吧？啊，这个我们原来的食物是肯定是安全的啊，因为它经过了几千年的一个检验，是吧？无谷喂养，现在你搞转基因进来，把这个安全性全部都必须要重新去测试，是吧？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像您这种观点，您在国内有受到认同吗？官方的研究机构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民间的环保组织啊，跟您之间有没有一些接触啊？
这个叫德不孤必有邻嘛，然后我说的话说的对不对，说的不对的呢就不会被转发，是吧？我唯一能够扩大影响的地方就是朋友圈，但是我的文章总是被不断的转发啊，而且这个影响力是不断的扩大啊。虽然他们都屏蔽我的声音，但是这个阻止不了我的声音的这个扩散。
嗯，您说的他们是指的是官媒吗？
不是官媒，是核电机房。
现在西方也有一些组织提出要反对经济增长啊，我觉得您的观点是不是好像跟这个比较相近？
当然应该负增长，负增长就是可以让人类能够活下去。你在正增长的话，你就触到那个边界了，就会死人了，就是大自然来收拾你了，对不对啊？
就您觉得理想社会是返回到那个毛泽东时代的那种低消费低生产？
对对对，那是可持续的，就是说可以不生产的东西都不要去生产它，你别老是顾及自己的奢侈啊，你把后代的那个享受全部都弄完了，然后这个会导致一个灾难呀、啊，很多人都得饿死啊，或者是无以为继啊，那么一个结果啊，
这个就很难划分了，什么是可以生产，什么是可以不生产，这个界限就非常难确定。
那像那个塑料的很多的东西，它是可以不要的，是吧？污染的垃圾，可以生产，可以不生产的话，那就看人去了。就是只要人能够活下来，不至于饿死人，那就可以啊。动物的话，它的衣服都是自己带着走的，那就是换毛，对不对？粮食，一条蛇吃一顿，它可以过一个冬天。所以你想的话，那些动物它多么节俭啊，你人类那么奢侈。
您是说要返回以前的那种非常简朴的生活状态？
对对对。
听众朋友，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谈的是中法舆论对反尊长概念的理解，受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请听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小专题节目，由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地荣旅游局今年游客继续打破记录，今年夏天有34万人到访地荣。的确，游客到访勃艮第酒庄也没有忘记游览勃艮第的地区首府地荣，这里有富有盛名的芥末酱，在法国烹饪中经常也用芥末酱调配美食。地荣地区拥有大面积的石灰岩地质，而且废弃的旧矿产的特制的土壤特别适合芥菜的生长，长期以来为芥末的制造商提供了原材料，而且地荣的芥末酱已经成为代表地荣地区富有盛名的产品。比如法式的芥末酱烧鸡，就可以首先将黄油在锅中化开，放入鸡腿，将鸡腿煎成金黄色，然后再加入厨用的白酒、盐、黑胡椒粉，盖上锅后慢炖30分钟左右，再加上一点水，最后再把烧好的鸡腿盛出来，在剩下的汁中加入法式芥末和鲜奶油，做成调料汁浇在鸡腿上就可以了。不过不少人喜欢用芥末酱调汁拌凉菜，一般的做法是一大勺芥末酱加上少许盐和胡椒和醋，然后慢慢加入色拉油就可以了。那么芥末酱从何处而来呢？芥末酱来自芥菜的菜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勃艮第地区一直是芥末菜的种植基地，在树林、煤炭林间的空地中都种植芥菜。由于勃艮第地区拥有许多盐炭以及木炭灰，木炭烧流下来的木炭灰含有丰富的钾肥，非常适合芥菜籽的生长。等到芥菜成熟后，采摘了芥菜籽就可以制造芥末酱了。其实从古代芥末酱一直以来都是以手工制造，早在18世纪中期，地荣地区的人就发现了用酸葡萄汁与芥末酱混合，味道特别好。在制造芥末酱的时候，褐色的芥菜籽中也加入了酸葡萄汁浸泡，并用石磨在低温中慢慢斩磨，让芥末酱的口感更加细腻。但是由于工业革命自1850年起对世界工业化有大的影响，地荣地区的芥末酱的一些制作工艺也开始机械化，如斩磨和筛选。到了20世纪，法国重视食品，关于食品的制作法律开始越来越严格的执行。1937年，法国颁布了法令，规定了制造条例以及芥末酱的命名。今天几乎已经没有手工制造的芥末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制造商还继续使用手工制作芥末酱，比如石磨低温研磨工序。正是得益于这些工序，让这些芥末酱的口味和质量得到了最好的保护，也让地荣地区的芥末酱别具风味。各位听众，今天法兰西的美食节目跟大家介绍一下勃艮第地区地荣的芥末酱。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太平洋沿岸国家警惕墨西哥强震引发大海啸，联合国关注阿尔玛飓风对美洲与加勒比海灾情威胁，世界顶级品牌创始人伊夫圣罗朗生前伴侣贝尔热病逝，习近平与马克龙通电话就朝核危机促法国起建设性作用，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平衡中美贸易之际，中国报告八月份外贸严重下滑，对美贸易顺差继续加大，中国举办仪式 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张扬受查，苗华接替出任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十九大前实名连坐严控，微信群主要对群内发言负责。十九大前中共主动出击，向外展示西藏最新建设成就。失踪20多天的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已被押送回北京，关注人士担心他再次遭受酷刑。台湾政治大学修改校歌，删除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等字眼。内地生撕港独标语，团体闯入中大辱骂学生，中共官媒叫好。香港立场亲共的教育局副局长长子自杀，有人贴标语恭喜。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中国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善、林兰共同主持，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一首法国歌曲，请听由 Michel Berger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Bahari Blanc。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
Y a tant de vagues et de fumée qu'on n'arrive plus à distinguer le blanc du noir et l'énergie du désespoir. Le téléphone pourra sonner.Il n'y aura plus d'avenir et plus d'idées que le silence pour respirer, recommencer là où le monde a commencé. Je m'en irai dormir dans le paradis blanc.Les nuits sont si longues qu'on en oublie le temps, tout seul avec le vent, comme dans mes rêves d'enfant. Je m'en irai courir dans le paradis blanc, loin des regards de haine et des combats de sang, retrouver les baleines.Comme avant. Y a tant de vagues et tant d'idées qu'on n'arrive plus à déciderAimer ou condamner Le jour où j'aurais tout donné Que mes claviers seront usés D'avoir osé Toujours vouloir tout essayer Et recommencerLà où le monde a commencé Je m'en irai dormir dans le paradis blanc Où les manchots s'amusent dès le soleil levant Et jouent en nous montrant Ce que c'est d'être vivant Je m'en irai dormir dans le paradisL'air reste si pur qu'on se baigne dedans À jouer avec le vent Comme dans mes rêves d'enfant Comme avant
开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